各位师长、各位弟兄姐妹、同工，大家平安。非常谢谢圣光神学院啊，这些年对环球圣经特别的厚爱，也接待我们黄珠伦牧师。黄珠伦牧师是两任的国际总干事，也让黄牧师在这里教课，也让黄牧师在这里有机会讲座。今天感谢主，我有机会来啊，认识大家。非常感谢神的恩典。过去我们都有一本圣经，我从信主开始就读和合本圣经，所以和合本圣经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和合本圣经是在1919年在中国北方、南方、西方的宣教士啊为华人翻译的圣经。那到了1972年就有华人为华人自己翻译，所以新译本圣经是华人为华人直接从原文翻译的。那我在7年前进到环球圣经公会，就开始有机会才读第二本的圣经，就是现在的新译本圣经。当我读了新译本圣经，就发现有更多的亮光。今天就想借着这一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来跟大家一起来看看新的译本是不是可以带给我们新的亮光。首先啊，让大家看一张图。您觉得这张图是一位年轻的公主呢，还是一位历尽沧桑的妈妈？其实她都没有改变啊，她只是在旋转而已。当她旋转的时候，似乎啊有新的看见啊。我想借这张图啊，讲说新的译本有新的亮光。您再看这张图，这张图的柱子是圆的还是方的呢？方的，真的是方的哦。哦，也是圆的啊，这好特殊。大概如果我们从上方往底下看，就会觉得它好像是方的；如果从底下往上面看，就觉得它好像是圆的。当然，我也是借用这张图跟大家一起啊，说新的译本会带来新的亮光。我们华人常讲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啊。你觉得主耶稣他有借有还吗？当主耶稣他第三次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要门徒去牵一批小驴驹。那最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你会发现这一段经文之后一直都没有提到有还哦。那好像主耶稣他借小驴驹并没有还。所以当我读新的译本的时候，就发现说其实有还呢。你看新的译本他是说，如果有人问你们为什么这样做呢，那你们就说主需要他。和合本是主要用他，主要用我们，并且很快会送还到这里来。所以若是有人问你说，哎，主耶稣好像在借小驴驹这件事情上他好像有借没有还，其实是有借有还的，并且讲得很清楚。只是在这里不论是和合本或是新译本都出现了立刻很快，但是新译本大概他从原文发现其实主耶稣是讲很快就会把这一批小驴驹送回来。当然底下是英文的，也让大家作为一个参考。所以当我读了这些以后，我就发现说一定要好好的有第二个版本的圣经。因为我从小从信主之后也是背和合本的经文，祷告用和合本的经文，甚至诗歌我们都用经文的诗歌。但是如果有第二个版本的圣经，求主帮助你我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第二本的圣经，新译本圣经。那借着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其实我们都很熟悉。那我就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新的译本会使我更留意经文，就好像刚才主耶稣是有借有还，如果我们更留意，就可以发现是 他是有借有还。让我们更留意经文，我提醒三点：第一，不要怀疑不信；第二，不要扭曲乱改；第三，不要加油添醋。特别是我们都是神学生，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在读经文的时候，求主帮助你我更留意经文。第一，不要怀疑不信。耶和华神讲得非常的清楚，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之后狡猾的蛇来了，他就试探亚当夏娃，他就说，神真的说了吗？神启示真的说了吗？如果神说了，就是说了，除非我们心里存着一个不信的恶心，我们就会怀疑说，他是不是真的说？他到底怎么说的呢？其实耶和华神说得非常的清楚，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千万不要怀疑不信。我们都很熟悉的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当他分到一块他想要的地，他叔叔让他选，他就选了一望无际的平原之地，他就迁移迁移迁移，渐渐他就迁移到了索多玛和摩拉城。这两个城罪恶的声音达到耶和华神的耳中，以致耶和华神要毁灭这城，就差派两个使者来告诉罗德，告诉他说，当灾祸来的时候，你就带着你的家人往山上跑，并且不要回头看，也是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罗德其实他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么好的城市，那他的太太、他的女儿、他的女婿，他们大概都存着怀疑不信的心，以至于第二天当天使拉着罗德，拉着他的太太，另外一位天使拉着他两个女儿，其实他女婿都没有逃出来。就在奔跑的时候，罗德的妻子就回头一看，变成一根盐柱，其实很严重的怀疑不信神的话，就像这里我们所读的经文，就像罗德的妻子，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不要怀疑不信，不要扭曲乱改。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死亡这个死好像出现三个版本，一个是耶和华神说的，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第二个版本是夏娃自己想出来的，他说耶和华神不要我们吃，免得我们死。神只造了两个人，亚当跟我夏娃两个人，神真的会要我们死吗？他不要我们吃，免得我们死。第三个版本就是蛇更厉害，蛇就告诉他说没有关系啊，其实大概没有关系这句话，蛇就告诉他，你们不一定死。哇，你看，这样同样的一件死亡，耶和华神讲得非常清楚，必定死，被改成免得我们死。如果听了撒旦狡猾的蛇他的提醒，就是不一定死。其实扭曲乱改也是非常严重的。我们也很熟悉，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旷野，然后要进入迦南美地，当他们刚离开过了红海，就开始抱怨没有水，几乎要造反。摩西来到耶和华神面前，就跟耶和华神祷告说，怎么办，这些百姓一直吵着没有水。耶和华神在出埃及记讲得非常的清楚，说你就拿着你当初举起杖来让红海 分开的这个杖，带着这个杖到何烈，何烈山的利非定，你举起杖击打磐石，磐石就会出水。哇，这一次真的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了。这时候摩西大概才80多岁，在旷野就这样一直绕，到了摩西将近120岁了，已经要进入迦南美地之前一段时间，百姓再一次争闹，没有水喝。摩西也许年老了，耳朵重听，也许他心中很烦躁，这些百姓，以至于耶和华神在民数记讲得非常的清楚，你仍然带领着百姓，长老仍然带着你的杖，还是带着杖，但是耶和华神说你要吩咐磐石出水，摩西却举起杖来击打磐石2下，圣经都记得非常的清楚，击打磐石2下，以至于耶和华神责备亚伦，责备摩西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以至于你们没有尊重我耶和华神所说的。摩西就因为这一件事情不得进入迦南美地，之后他站在尼波山已经望见迦南美地，但是他却不得进入。千万不要扭曲乱改耶和华神的话。第三，不要加油添醋。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创世纪的经文，夏娃似乎对耶和华神的话有加油添醋哦。耶和华神说不可吃，夏娃回答是说不可吃也不可摸，代表他想说如果不吃可不可以摸呢？好像似乎也不可以，还有很多可能也不可以，他加了这些东西。在2章9节那里讲到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长起来，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提到这两件事情。但是在3章6节当夏娃摘下果子来吃的时候，似乎又多了两件事情。3章6节摩西夏娃他看见，他来到这树下看见这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多了这两个，且是可喜爱的。哇，他非常喜爱，为什么不能吃？为什么？且是可喜爱的，还有一件事，就是能使人有智慧。他真的掉进撒旦狡猾的蛇的陷阱，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就会跟耶和华神一样眼睛就明亮了，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这四件事出现之后，夏娃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千万不要加油添醋。扫罗王是耶和华神所立的第一任的王，当耶和华神要撒母耳去告诉他你要毁灭亚玛利所有的，不论是人民不论是牲畜，不可留下任何，都不可以。但是当扫罗带着大军20万的大军，他看到亚甲王哇拥有好多的牛羊，以至于他就留下了一些上好的。耶和华神知道这件事，耶和华神就后悔立扫罗为王，就要撒母耳第二天去告诉扫罗。当撒母耳靠近的时候，就已经远远就听见牛羊的声音， 就问扫罗为什么没有毁灭。他说这个亚甲王实在是一个好的，并且他有许多上好的牛羊，不是我留的，是百姓他们留下上好的牛羊，为的是要献祭给耶和华神。撒母耳马上就跟他讲说，住口吧，你要不要听耶和华神昨天告诉我的事情，千万不要加油添醋。很有理由，是百姓他们留下上好的牛羊，为的是要献祭给耶和华神。从刚才我们所读的这经文，真的求神使你我，让我们从新一本，使我们可以更留意。其实在和合本我们就已经非常留意这一段的经文。第二要跟大家一起思想，新一本使我们可以更注意翻译。翻译真的不容易，要从英文翻到中文，要从亚兰文希伯来文翻成中文，要从希腊文翻成中文，是更不容易的事情。翻译真的不容易啊！这个电影我相信大家都看过啊，《The Day After Tomorrow》，这是什么电影？明天过后啊！感谢主，神学生不怎么看电影啊，但这个电影是很有名的。你知道在对岸他们翻什么吗？后天啊！同样的英文字。它还不是亚兰文，它也不是希伯来文，但是它就翻不一样。如果有一部电影是大后天，你觉得会好看吗？啊，但是明天过后，也许真的让我们想一想，说我们怎么这个地球都被人类破坏到这样的程度？明天过后，还有一部电影啊，再考考神学生好了，《Top Gun》，这是什么电影？捍卫战士，捍卫战士。你知道对岸他们翻什么吗？哇，大家都知道啊。好，捍卫。你觉得哪边翻得比较准呢？其实我觉得对岸也翻得非常的准确，他甚至连单数复数他都有翻译出来哦。所以翻译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啊。那两年前出现这一个字，大家还记得吗？Fumble 啊，在欧洲啊，在欧洲的文摘里面啊，新闻里面叙述到我们的马英九总统就用了这一个字，然后不喜欢他的人就翻成说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笨蛋的意思嘛。好，但是我们觉得说啊，这个对总统这样子啊叙述他啊，这样批评他好像不太好，所以也有人说其实 Fumble 这个字就是犹豫不决，他做很多事情会拖泥带水。所以你看同样的字要翻译到中文来，那更不要说是亚兰文希伯来文，更不要说是希腊文，要翻成中文的圣经，那更是 不容易。要考大家，在和本这些字大家都可以念吗？大家都念得出来吗？好，我们中文其实是非常美的，中文的文字是非常美的，但是这个在如果我们没有先查考啊，待会要带大家说啊，那由施惠者来读经的时候，那出现这个字就很麻烦了。你看这个字要怎么念，你知道吗？有没有会念？这个字念成敌啊，敌啊。那在新译本它直接就是面对面了，它不会说敌啊，面对面。这个字要怎么念呢？啊，感谢主啊，感谢主。这是消啊，就是衰落的意思啊。那你看新的译本它翻的时候，它直接我们一读就可以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嘛，它是衰落。但是在那么美的啊，这个原来的古字真的实在没办法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最后这个字呢怎么念，有没有人知道？转啊，就跟钻石的钻是一样的念法。转着手就是袖手不理的意思啊，就是袖手不理啊。所以 新的译本当然它不会再考我们这么多古字啊，让我们易读易懂啊，非常易读易懂。好，接着要问大家，你觉得在电脑、在手机啊，有一个品牌是很有名的，是水果的 Apple 是不是 ？Apple 是这个样子吗？缺一口，为什么缺一口？在好像在三个多礼拜以前，新闻也曾经有这样，他们也问了很多人，为什么 Apple 要用这样缺一口呢？刚才夏娃吃的第三件事、第四件事，且是可喜爱的。你看贾博士他发明这个 Apple 真的是那么样的容易，那么样的容易，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整颗苹果就没有智慧，咬一口就会有智慧哦。其实美国人是有圣经文化背景的，他们当初设计这个，我觉得其实在新闻里面都没有提到这件事，但我觉得他们一定是从圣经里面发现说，夏娃就是因为吃了一口成为可喜爱的，并且能使人有智慧。但是千万记得哦，圣经上所说的不是苹果哦。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啊，这个有些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他很可能就是没有留意，他就说不要随便吃苹果哦，不要随便吃苹果，免得长了猴头这样。其实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嘛哈啊，只是他觉得用这个苹果来代表。所以新的译本让我们更注意翻译。我就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让我们看一看圣经的翻译会不会翻错，会不会翻漏，会不会翻多了。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会不会翻错呢？在第三章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哦，你们不一定死哦。你觉得是不一定死还是一定不会死？好，我是华神毕业的，所以我就问华神吴宪章老师说，吴老师，你看这一节经文讲的是不一定死，还是新译本翻的绝对不会死？吴宪章老师说，希伯来文在这一句话里面，他最强调就是那个否定那个字，就是不那个字。那可能当初翻译是不会一定死，不会一定死就会变成不一定死。如果当初翻的时候趋向于一定不会死，那就是绝不会死。所以我想新译本让我们可以试想一下，我也不能说谁翻的最对，但你可以看很多的英文，甚至如果我们真的从希伯来文来看的话，它应该是趋近于绝对不会死。撒旦当然他有各样的特点，他是说谎者，但是他也是抵挡者，所以耶和华神说必定死，他可以讲不一定死，他也可以讲一定不会死。夏娃为什么可以吃呢？为什么敢吃呢？是比较相信不一定死呢，还是他比较接受一定不会死呢？我想可以让我们可以想一想。所以如果你读第二本的版本的圣经，也许你可以发现有更多，让我们去问一问老师，让我们去看一看原文到底是什么意思。那第二，会不会翻漏掉？有的时候漏掉了，譬如说我们刚刚所读的三章第六节，夏娃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你觉得亚当在吗？我小的时候在儿童主日学，我一直觉得亚当应该不在，因为亚当应该有很多事情嘛。耶和华神把整个伊甸园交给他，要修理看守啊，他应该是去扫落叶，或是应该就去修篱笆。我那时候也觉得亚当应该不在，只有夏娃在嘛。但是好像不然。从英文的版本，从原文， 其实那个时候亚当是在的，又给了和他在一起的丈夫，他丈夫也吃了。所以我想我们有机会也可以去多一点的去了解为什么新约特别强调那首先的亚当，到底是追究夏娃呢，还是追究亚当？第三，会不会翻多了？有的时候会不会翻多了？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读的二章九节，在我的圣经和合本，其上的果子有点点点点点，代表原来翻译的时候是没有这几个字，但是如果没有这几个字，读起来好像有一点怀疑，说耶和华神所造的悦人的眼目，好做食物，到底是什么好做食物呢？应该是果子嘛，所以就加上其上的果子。但是其实这个其上的果子是多的，因为耶和华神所造的地瓜、芋头，我们是吃什么？根啊，是不是？甘蔗我们是吃什么？大陆妹我们是吃什么？所以其实最早是没有，耶和华神所造的就是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根、茎、叶都可以悦人的眼目。那我举另外的一节让大家看一下，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这里保罗提醒以弗所的信徒，也提醒我们，他说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所以我们帮助很多人，有时候会想到说有没有余。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牧师常常鼓励我们啊，如果拿到了红包，拿到了薪水，就先奉献啊。有的时候真的信心小的时候，就会觉得月底奉献好像比较好一点，月底奉献比较保险。它就是这一个字出现了，就可有余嘛。今天其实我们健保也不必付什么费用，但是在以前没有健保的时代，就是咳嗽感冒就要去付费，就要付很多费，白包红包，哇，不晓得这个月会有多少。所以比较保险是就可有余我们才奉献，就可有余我们才去分给那些需要的人。但是事实上这个字似乎是多了，原文根本没有这个字。新译本他是这样讲的，我们一起来念新译本的好吗？预备，请。要做工，亲手做正当的事，使自己可以把所得到的分给缺乏的人。没有讲到有余，是所得到的。所以这真的求主帮助你我，考验我们的信心，考验我们的奉献，也考验我们去看一看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些翻多了，让我们变成有很多的借口。好，最后要提到说新的译本说我们读圣经可以更丰富。今天有机会可以赠送给一年级的新生，很抱歉，这二年级、三年级，二年级应该去年有拿到另外一本不是这一本，所以我们送给一年级的新生，也送给师长们这一本环球新译本这个四福音书。那我就大概，因为我怕你们拿到这个觉得说它是免费的，你们都不看了，所以我就在第三点把这一本书的一些特点约略的介绍一下。新的译本可以使我们读圣经更丰富。这一本环球新译本四福音书，它的几个特点，它的经文是经过再精益求精再改了的最新的经文，并且它里面有三种注释，它在前面它会出现一个评这个字，就是经文评鉴或是经文鉴别的注释，待会说明。它会出现一个译，就是它翻译的注释，它为什么这样翻它会讲。还会出现经，研经的经，就是研经的注释。所以这一本圣经上面是经文，底下有非常非常多的注释，这三类的注释，经文鉴别的注释、翻译的注释、研经的注释，最后它还有这一个二维条码，对不对？这一个二维条码。所以这本圣经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第一页就会有这个二维条码， 当你用你的手机，当你用你的平板照了这个二维条码，这一本圣经里面的经文注释全部都在你的手机里面。所以说二年级三年级没有，到图书馆去照一下也会有。所以这已经是最新的，把圣经除了文本实体的文本还连上，我们讲说网路上面去。当然你连上网以后，它还有一些马太福音的讲道，马太福音的一些影音的东西也都会有。所以这本圣经虽然是赠送的，非常宝贵啊，一定要看啊，一定要看。好，它在经文上面我很快的讲一点点。在罗马书啊，当然这个是四福音书，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我们都很熟悉的，我们本不晓得当如何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这句话我也大概最早讲过一千遍了，哦，我们祷告的时候都会用这一句。三年前台北研经培灵会邀请了黄子佳牧师从美国回来，黄牧师就特别提到这一节经文，他就说，哎，我要问大家，圣灵有什么是说不出来的？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是圣灵说不出来的，还是圣灵不说出来的？你看，说不出来，不说出来。他说到底是什么圣灵亲自用那说不出来的叹息。他说他看了新译本，他觉得新译本翻得更贴切，圣灵亲自用那不可言喻的叹息，就是我们不了解的叹息，我们这样的悖逆，我们这样不讨神的喜欢，圣灵还用我们说不出来的，我们不可了解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求主帮助你我，我们很熟悉说不出来，但他的意思是无可言喻，不可言喻。葡萄园的比喻，这个就要很快的讲了啊。这个主人清早出来，四出的时候又出来，午正的时候又出来，这个葡萄园的主人真好，一直到深出，最后一直到酉出的时候都出来，最后发薪水从最后一个发，对不对？酉出是几点钟？好像又考到我们，酉出是下午五点钟，啊，六点钟的时候发，所以那在新的译本当中他不会这样考我们了，他不会这样考我们，他直接写出来。我之所以这样提醒，是因为当我们读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在什么时候吗？深处，就是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就是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所以如果说是深处，我们知道主为我们舍命流血断气，但是其实我们不太了解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刚才讲到说，在这本圣经里面它有几个注释，第一个注释就是经文评鉴的注释，它会把一些抄本有那个它特别注明，譬如说马太福音二十七章，这里讲到当比拉多问所有的群众，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呢？是要我释放这个声名狼藉？其实声名狼藉也是后来才翻的，原来就是一个很出名的人，但是如果叙述到巴拉巴不应该用出名的，应该用声名狼藉的。有超过二十个抄本都有注明巴拉巴的名字，全名就叫做耶稣巴拉巴。你我可以接受吗？比拉多问说，你们要我释放这一位声名狼藉的耶稣巴拉巴，还是要我释放这一位称之为基督的耶稣呢？对我们中国人来讲，这我们很容易接受，如果皇帝是乾隆，那个时候就不能娶乾隆，不能跟皇帝一样，要避讳。所以以前我们看到他就叫巴拉巴，其实有二十多个抄本上面都写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巴拉巴。真的很能够让我们思考一下，今天我们都说我们会选那称之为基督的耶稣，但是当时百分之九十几的人，他们的声音淹没了害怕的门徒， 他们说给我们那个称之为耶稣的巴拉巴。到底有一天当我们要抉择的时候，我们是选择耶稣巴拉巴呢，还是选择呢称之为基督的耶稣呢？好，那在这本圣经里面有很多类似这样经文评鉴的注释，它也有翻译的注释，它会特别讲说为什么它这么翻，它也列举了其他很多的翻译，帮助我们来选择更可以取的翻译。譬如说我们很熟悉的在约翰福音四章二三二四节，也是在每个礼拜天主日我们都会背到的经文，时候将到，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心灵和诚实，到底是我的诚实呢，还是谁的诚实呢？心灵诚实，那在这一本圣经他也注释了，他也讲心灵到底对不对，到底是圣灵，诚实到底对不对，还是真理。所以这本圣经里面他讲得特别清楚，神是个灵，敬拜他的必须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来敬拜他。当然今天我们读起来都觉得好怪哦，读心灵诚实多么的顺口，但是他在这个注释里面他也特别把这个希腊文的定冠词到底是 and 还是 tau 他都写出来，所以他说这样的翻译是对的，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来敬拜他。最后谈到经研经的注释，他的注释他会特别把当时的历史文化和神学的 观点放进去，说他这么样的翻译是可以作为我们研经的工具。譬如说约翰福音最后了，主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当然好像是修护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嘛，主就三次问他你爱我吗。过去我们也听很多，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学者认为这爱应该有不同的层次，神圣的爱跟友情，真正的爱跟普通的爱，这样的分别 agape 跟 phileo 这样的爱。但是他特别去注明说在约翰福音里面父爱子这两种爱都有出现，耶稣爱拉撒路这两种爱都有出现，所以可以思考一下是不是一定要分。主问彼得说你爱我是用阿嘎培的爱吗，还是你爱我是用 phileo 的爱呢？好，他有特别的注明，主第一次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到底这些是门徒，你爱我比他们这些人爱我更多吗，还是你爱我比你爱这一些东西传渔网更多呢，他都有特别的注明。所以盼望这一本这个环球新译本四福音书可以成为你很好的工具，也可以帮助大家，新的译本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有更多新的亮光。这一本圣经它其实有很多的翻译是参考现在在英文非常有名的一本叫 Net Bible， 我们也已经出了他的新约全书，旧约真的还需要大概两年的时间，他的内文也是朝向这三种注释。那只是这一本他经过华人的翻译者，他把许多更冗长的就取消掉，如果你要看更多的解释就可以看这一本圣经注释版新约全书 Net Bible。 最后两句话我们大家一起共勉好吗，可以跟我们的所牧养的弟兄姐妹他们也可以跟他们一起共勉，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读圣经可以使我们远离罪恶，否则罪恶将使我们远离读圣经。求主帮助你我，我们都是传道人，我们都是神学生，我们也要每天要读圣经，当然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所牧养的这些弟兄姐妹教会的会友真的要每天读圣经，否则罪恶就会让我们远离圣经。最后一句话，如果我们不是藏在神的话语里面，其实我们跟世人完全一模一样，我们就是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把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也把圣经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看来好像有一本好厚的圣经，不容易读的圣经，但是你也赐给我们有许多的工具，有许多的帮助，让我们在神学院接受装备，让我们仔细的研读圣经，一生立志按着正义分解神你的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每天安静的时候，圣灵也光照我们，不仅是工具书可以帮助我们，圣灵会光照我们，让我们有更多了解神你的心意。感谢神的恩典，借着圣光神学院帮助环球圣经，我们在南部非常的亏欠，圣光常常帮助我们在南部许多的事工，愿神施恩赐福，你也赐福这个学校成为神你自己手中贵重的器皿。感恩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那接下来我们请林牧师，我们就祝福祷告。